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位失情的姐妹，空降从台湾来的，感谢主。然后呢，她会在这边两年的时间，那至少我们有两年的时间有失情，我们可以再一次回复唱诗歌本，不用再靠那个 YouTube。 有时候选 YouTube 还蛮麻烦的，因为你就知道 YouTube 有时候也蛮麻烦的。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经文就是来到了新的一章，在马太福音的18章。我们在17章我们看到是荣耀，17章的时候，所以尽管这个天国的君王耶稣是荣耀的君王，他的仆人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免除一些当时在旧约的所定下的一些应该尽的义务，比如说我们上次看到就是要纳那个圣殿的税，可以免除。可是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虽然有这种权利，可以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可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呢，有的时候我们要放下自己的特权，为的是能够服务别人，也不让人家看到跌倒。在这段的经文，结果今天到了18章呢，耶稣就把焦点就开始转移到教会，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教会。耶稣开始介绍教会是不可被这个世界得胜的，教会是有神的权柄的，教会在世界上有责任有使命，这是教会应该做的。那耶稣在这一个 一系列的信息，尤其18章中呢，耶稣强调我们基督徒至少要有这样子三样的品质或品格。首先就是谦卑，然后呢要纯洁，然后要有怜悯的心肠。谦卑是所有美德的基础，因为在这一段的经文开始，门徒先问一个问题，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呢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做出使人跌倒的事情，使人跌倒的人是有祸的，所以你不要跟我来讲天国谁最大，天国最大的人应该就是使人不跌倒的人，只有谦卑的人可以不让人家跌倒。接着呢，我们下个礼拜因为取消一次，接着我18章会讲到纪律的问题，纪律，教会要有纪律，我们生活要有纪律，纪律是达到你生活纯洁唯一的途径，纪律是这个世界上所缺乏的。哇，这几天你如果看到美国就啪啪啪一大堆，昨天就连发了4次，好像大家都已经联络好了，你在 Oklahoma，我在 Boston， 我在什么地方 Florida， 就大家都开枪。这个世界是不守纪律的世界，所以呢不纯洁。耶稣说我们要有纪律，教会要有纪律，我们生活要有纪律，家庭要有纪律，否则孩子就无法无天了。学校没有纪律，学生就无法无天，社会没有纪律，社会就到处烧杀掳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纪律。然后呢，最后就是饶恕。饶恕是表达我们内心怜悯心肠的方式，你要饶恕。所以呢，我们最下面两个信息会讲到一个，就是彼得问一个问题，我要饶恕人几次？哇，7次，不错了哈，70个7，饶恕人的次数。可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不饶恕人，神就不饶恕我们，神就不饶恕我们。所以呢，在这一段的这一章的经文中，关键就是谦卑、纪律、饶恕，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必备的品格。在弥迦书的6章8节是很有名的一段的经文，就是弥迦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向你要3件事情，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行公义就是讲纪律，好怜悯就是饶恕，存谦卑的心很明显就是谦卑，谦卑是所有基督徒美德的基础，不谦卑的人呢，无法遵守纪律。你如果最近看美国的新闻就知道，连曾经做过总统的人都不谦卑不守纪律，他可以违法，可以破所有的法律。不谦卑的人他是没有办法遵守纪律的，纪律是别人遵守，我不用遵守。不谦卑的人无法做到饶恕，他认为没有人值得我饶恕的，我是个高傲的人，没有人配得我饶恕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信息就是再一次的浇筑在谦卑这个基督徒的品格上。谦卑不是自我贬低自己，看清自己，绝对不是。谦卑是你知道自己的身份跟地位。我们谦卑是因为我们是神国的儿女。耶稣谦卑，我有耶稣的心肠，我就谦卑。我多想想别人的事情。有人曾经说一句话，原文是英文的，他说呢，我们与所爱的，我喜欢的那些基督徒圣徒一起生活在天上是荣耀的，就好像我们第十七章彼得、雅各、约翰跟耶稣到了变相山上，哇，看到这个荣耀中的耶稣，彼得就说，哎呀，我不想下山，山上一大堆那些很难相处的人，我在山上荣耀中生活多么的好。结果这句话的下半节是说，与我们所认识的人一同生活在地上呢，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我们星期天来到教会是一个很圣洁的荣耀的时刻，我们跟基督徒问安多好，可是你一回到家中呢，你我的面具都拆掉的时候呢，一同的生活是另外一件事情，是多么的困难不荣耀的事情。那今天在这个信息之前呢，我要讲一个就是旧约的故事，因为远在旧约的时候很有名的故事就在撒母耳记上的23章14到18节，陈序单上有这个经文。这个故事呢是描述这一位高傲的王叫做扫罗的，一直追杀大卫，一直追杀大卫。所以经文是说大卫是住在旷野的山寨里，藏在西佛的旷野的山地。扫罗是什么？天天的寻索大卫，可是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扫罗自己知道，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就要找 要他的命。那个时候呢，他就住在西佛的旷野的树林里。结果扫罗有一个儿子叫做约拿丹的，他很欣赏大卫，所以他就往树林去见大卫，要鼓励大卫倚靠神得以坚固。所以这个约拿丹就对大卫说，你不要怕，我父亲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一定要做以色列的王，那我要做你的宰相。这个事情呢，我父亲早就知道了。于是两个人就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人在树林里，约拿丹就回家去了。这个故事的信息是约拿丹来看探访大卫，那个被追的像野狗一样到处跑的大卫，人人都要追杀他的大卫。结果呢，约拿丹就来看他，这个是对约拿丹的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约拿丹被大卫被追杀实在是灰心丧志，需要有一个好朋友来鼓励他安慰他。这一次的会面呢，是他们两个好朋友之间大概人生中最后一次的见面。从此之后两个人就 约拿丹就战死了，从此不能再见面。约拿丹就把握那个机会，可是约拿丹的表现呢，就是他看到有一些人需要神的鼓励，他就放下私心。所以约拿丹就是弥迦书那句话活生生的例子，他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心的一个表现。非常可惜的，约拿丹这么好的人就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就如此的消失，可是他的这个好的行为却被记载在神的话语的当中。约拿丹谦卑的不愿意做第一，而愿意做第二。他原本可以做第一的，帮助他的父亲把眼中钉除掉，王位就保住了，可是他谦卑的。所以约拿丹是一个旧约中一个谦卑的例子。那我们今天就来到了这个经文，经文呢，我们要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所谓的谦卑。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就看到，首先看到怎么谦卑的来接待人，接待人。圣经的是马太福音十八章的第一节的第一个字就当时，所以圣经有的时候写那种当时的时候呢，你就往回头看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第十七章所说的是个荣耀的时候，因为耶稣在荣耀中显现，然后呢，耶稣展现他能力的荣耀，然后呢，又提到了谦卑中的荣耀，是我们前面三次信息的主题。就在这个荣耀的时候，门徒还真扫兴，就浇了一盆冷水。在荣耀的时候，他们问一个问题：天国里谁是老大？哇，那个十二个门徒就来到耶稣面前说，我们看到，我们从彼得、雅各、约翰的口中听到，哇，荣耀这么好，那我在荣耀中我要做老大。耶稣你告诉我，我们十二个摆不平，也不能投票，要怎么办？你告诉我们十二个谁是老大，荣耀总有老大老二的嘛，对不对？谁要做第一把座位？他们就问这个问题。事实上呢，这件事情不只在马太福音，在马可、路加都有记载。马可福音是如此记载说，他们在一路上在争吵，结果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在路上吵来吵去，吵些什么事情？结果门徒呢就不敢说话，因为呢他们在路上争吵谁要做老大。然后呢，路加福音是描述说门徒中间就起了争议，谁将为大，耶稣就看出他们的意思。所以无论是这三本福音书中，马太呢还让门徒有自知之明，前面另外两本福音是说他们在吵，又不好意思说，就吵的时候被耶稣听到了。结果马太是说他们就理直气壮的来到耶稣面前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这件小小的事情，事实上呢，反映出人没有改变。2000年前被耶稣熏陶了一两年的这些门徒呢，还在争老大。争老大的人一定是不谦卑的，把别人推成老大的，那他就是谦卑的人。所以呢，这是反映出人没有改变，基督徒教会也没改变，神的百姓呢仍然是自私自利，不团结，大家都要做老大。那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人的骄傲，骄傲是人最大的罪，远超过其他的，所有的罪都是从骄傲衍生来的。骄傲是人首先的罪，亚当夏娃吃禁果就是骄傲，他要什么？我为什么要比神小啊？神你算什么？你做老大，我做老二，我不要，我也要做老大。 因为我吃了禁果，我就跟神一样，我取代你。骄傲是人最早的罪。当初亚伯，该隐杀亚伯，为什么？这个哥哥说，哇，我的弟弟献祭，神喜悦，他算什么东西？神你怎么看得起他，看不起我？啪，杀掉，杀掉总没有事了嘛，我就变老大了。骄傲是人首先的罪，骄傲也是人最后的罪。人都死掉了，骄傲死不掉。骄傲是人最大的罪，也是首先的罪，也是最后的罪。所以奥古斯丁说，骄傲是罪恶的开始，就是一个过度自我膨胀，抬高自己，而忘了倚靠神是他生命的目的。这个就是骄傲。骄傲使自己自我为大。魔鬼就是因为骄傲，魔鬼宁愿在地狱里做老大，也不愿意在天堂中也许做老二或老三。他宁可我在地狱里做老大称霸，我统管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也不愿意在光明中来赞美神。骄傲是自满的一个表现，骄傲的人心中没有神，骄傲的人心中也没有人，目中无人。骄傲是使人开始犯罪，那骄傲的相反呢，就是谦卑。在我们上一个礼拜的上次的信息中讲到，在圣经中描述耶稣基督的谦卑最好的经文，就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六到十一节。可是保罗在描述耶稣的谦卑之前呢，在前面的五节呢，就告诉我们关于谦卑最详细的教导。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一到五节是你我都要学习的。他说什么？所以呢，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什么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凡事不可结党，就分门结派啊，不可贪图那个虚浮的荣耀，只要什么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我自己还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骄傲的反面就是谦卑，谦卑就是我们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好，比我们强。我们不要只专心看到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上次的信息讲到，当我们在能力中有人要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能力是做什么？不是满足我们的ego 自尊，而是满足别人的需要。神给我们基督徒的能力是满足别人的需要，这种能力就是荣耀中的能力。然后呢，在这边的经文呢，耶稣辗转讲到谦卑呢，就用小孩子做最好的例子。他就当时就看到小孩子当场做一个示范动作。我们要了解啊，我们在台湾的时候，那个人家说小孩子是什么，就是有耳没有嘴哈。我们说小孩子在大人的面前就闭嘴哈，耳多听，嘴少说。我们对小孩子通常都是说很可爱，可是不是很尊重小孩子的意见。可是在这里呢，耶稣同样的把小孩子呢当做一个学习谦卑最好的活生生的例子。我们一个人不是说，圣经不是把我们成人累积多少年的人生的阅历给抹杀掉，不是，而是我们成人呢，在这个世界混乱的世界中会累积一些不好的习惯，就是什么，就是骄傲。 我们会把事情变得很复杂来解释我们的行为，越解释呢越复杂，然后最后自欺也欺人。这个是我们成人大人面临的挑战。我们如果能够克服这个的话，那我们就是个得胜的人。然后呢，这里呢曾经有一个叫加尔文 Calvin 呢，他就强调谦卑的重要。这个是神学家，他说什么，如果你问我基督教的戒律，就是命令规条的话，问我第一个，问我第二个，第三个呢，我都会回答第一个是谦卑，第二个是谦卑，第三个还是谦卑。他发现谦卑是我们基督徒美德的基础，不谦卑的人很难走得很远，在信仰的道路上很难走得很远。一个谦卑，谦卑，谦卑。真正谦卑的人呢，他认识自己，他也可以接受自己，接受自己的强处弱处，他也能够好好的做自己，不需要刻意的做别人，为别人而活。他好好的把自己神给你的自己的能力，你的状况好好的活出来。因为我们人生在世上也只能是活这一次，你没有办法活得像那些其他的人，不管是 CEO 总统什么东西，你没有办法，你只有好好的为把自己活出来。谦卑的人可以接受自己，唯有那些骄傲的人呢，他又羡慕别人，又看清楚看清那些不如自己的人，他就卡在中间，他不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他很痛苦。那他必须要拼命的给自己打气，膨胀起来，满足他的骄傲。可是谦卑的人过得很简单，他能够，他认识自己，认识神给自己多少的界限，神量给他的地界是这么的美好，他就在神量给他的地界好好的活出100%的自己。在这里呢，我们很快的看看，在这个谦卑上呢，谦卑第一个反应就从接待别人来看出，就招待别人。像我们有新的朋友从远方来，不管从哪里来，我们到了教会呢，我们就接待你，招待你，接待。因为我们都在这个世上都是客旅，我们到了哪里也陌生的地方都需要被人家接待。谦卑的人首先在接待别人反映出来。接待呢，在这里耶稣说呢，我们很困难的，就是说我们做不到接待，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回转。我们就是，我就是这个样子，我个性就是这个样子，我不愿意回转一下，我个性就是不喜欢跟陌生人说话，我个性就是很封闭，不跟人家打交道的。他不愿意转一下，从错误中回转过来。一个谦卑的人，他承认自己的弱点，他承认自己不很难跟陌生人说话，可他愿意尝试着回转过来。所以耶稣才说，你们如果不回转的话，变成像那个小孩子这么单纯的话呢，你是断不能进天国的。回转就是我们愿意从错误中掉头。我记得我跟师母，我们出门的话，以前比较差啊，以前没有什么手机有 GPS， 以前看地图哦，我们最怕的以前都是开远路吵架的哈，都是开错路。每一次以前在那个华盛顿 DC 那个，哇，真的是 nightmare， 又修路啦，怎么还要去加油站问了这个 走，又走错，再去问哈。可是问题呢，我们知道我们人生中一定会有走错路的时候，没有人一辈子都走对路的哈。你走错路的时候，你是不是要一路踩油门错到底？还是你愿意哦，我走错路，人家告诉我错了，我也看看，的确我走错路，路越来越不对了哈，我就回头。人生一定会有走错路的时候，因为我们最近呢，我讲实例，我们最近呢，礼拜天都要回家了，然后礼拜二回来，那我们都走那个85号，走85号已经走得很顺了哈，所以有时候聊天啊很顺啊，就一直走，因为有一天我走了85，我们必须要走上要出来的85要走64的。54是不是51啊反正我们要走出来，结果就走，因为我们是 X 是87，就那次走就过了，我就说今天路还蛮顺哦，我就说我就问师母说最近他们施工很快啊，怎么原来没有这个什么建筑物的一些路上建筑物，怎么我上个礼拜还没看到，这个礼拜就看到，就发现走过头了，哇！我说怎么这么快走过头？说，这个路怎么不熟悉了哈？那如果我不回头的话，我就绕地球一圈还是回来了，对不对？如果路那么好了，我绕地球一圈还是回到文斯顿森林，可能是猴年马月的时候了。我就看到不对了，谦卑的人要回头，从错误中回头。骄傲的人就一路到底，路要为我开啊，路要为我开，一路开到我家。然后呢，耶稣就用小孩子做例子。然后呢，谦卑的人在接待人的时候要信靠，要信靠，要像这个孩子要信靠。不谦卑的人很难信靠。那我们知道，我们信靠的对象是神。你要了解，当我们像小孩子这样子接待人的时候呢，你要冒险，你要冒险，因为你接待的人，你根本也不晓得他是谁，你要冒险。可是我们要有信靠，我们信靠不管在什么状况之中，神必定保守我们，我们可以谦卑的信靠神来接待那些人。然后呢，谦卑的人在接待中是服侍别人，因为耶稣说，凡是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个人家都看不上眼的小孩子的时候呢，就是接待我。当我们服侍那个最小的呢，就是服侍那个最大的。耶稣说的，凡是接待那些有耳没嘴的这些小孩子，被成人所遗忘的小孩子，就是接待那位荣耀的主。服侍是对人，所以呢，在这个谦卑的接待中，我们首先对自己要能够悔改，我做的不好，我知道了，赶紧回头，对自己要悔改，对神呢要信靠。我不要认为我接待人我就是吃亏，我相信神要我接待人，我就信靠他。对人呢，就是服侍，服侍。耶稣曾经说，人如果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一位差我来的。人如果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要得先知的赏赐。人如果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这个就是谦卑的接待。很快的，我们就看到谦卑中也要谨慎。在18章6-9节中，不断的讲到了跌倒、跌倒、跌倒。谦卑的人小心谨慎。谦卑的人不使人因为我的行为跌倒。在这短短的4节中，6-9节中， 跌倒或者是绊倒。这个字呢，作者马太用了两个原文，是同字根的，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动词是出现在第六节、第八节、第九节，每一节都一次，一共出现了三次，就是跌倒或者是绊倒。然后名词是在十八章的第七节，一共一节中就出现了三次，就是绊倒人的事。在圣经中，绊倒人的事呢，在被翻成英文就叫 scandal， 就是丑闻。绊倒人的事就是丑闻。谦卑的人谨慎当中要避免做出任何会让人家绊倒的事情，让人家跌倒的事情，他就自己不会成为绊倒人的人。事实上呢，神一定会审判那些误导他的儿女、绊倒他儿女的人，神一定会审判。当然，被绊倒的人，他犯了罪，他要承担自己的过错，他不能说，哦，都是那个人害我的，都是他的错。神会审判所有犯罪的人，可是神把更重的罪会放在那些使人犯罪的人。所以你要了解异端是很可怕的，异端的那些领袖呢，会带领很多人做一些违反神的事情，可是那些人是不是就没有事了呢？他有，神也要审判他们，可是神要审判那个最大的那个异端。就像我们在魔鬼在世界上一直引诱人犯罪，是不是因为被魔鬼引诱了犯罪就没有事了呢？一样有。你若最近看一些美国的新闻，我们昨天看，哇，有些大城市，尤其现在像 San Francisco 一些 downtown 啊，有些店都不敢开了啊，恰恰打破玻璃啊，抢东西，那些人他可以说人家叫我做的，他犯罪我有犯罪我没事，一样，你被抓了你照样有事。这个世界上呢，使人跌倒的事情呢，一定会发生。你只要打开社交媒体，一定会发生。关键是我们谦卑的人小心谨慎，不做使人跌倒的事情。我不需要带头做那个事情，当然我们最好也不要跟着人家去做，可是我们不要带头做这些事情。真正谦卑的人是帮助弟兄姐妹，塑造他，不是摧毁他。他是成为一个人家成功的一个踏脚石。所以我常常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家庭中夫妻两个人要成为对方走向成功、活出自己的一个踏脚石，像阶梯一样。我的配偶能不能踏在我的身上走向成功？那我不是个地毯被人家践踏，不是这个意思。我能不能撑他一下走向成功，而不是成为别人失败的绊脚石？我就让你啪绊一下，互害。我们现在活在一个互害的社会，夫妻也互害，兄弟姐妹也互害，都成为对方的，巴不得人家跌倒在那边冷眼旁观，这下跌倒把他绊倒一下。我们应不要成为别人失败路上的绊脚石，我们要成为人家成功活出美满生命的踏脚石，别人踏着我走向成功，我就喜乐。这个是谦卑人的谨慎。所以神建立教会就是这样子， 彼此成为对方成功的一个踏脚石，一个阶梯。这是我们在谦卑中的谨慎。做一个基督徒，尤其是信主越久的基督徒呢，我们要防止不使人家绊倒。不使人家绊倒，就是要一个接待人家、包容人家的心，一个小心谨慎，你说话的每一句话小心谨慎，然后又为耶稣的名去包容接待这些人。那最后呢，谦卑呢，虽然要接待，要小心谨慎，可是即使你在做好你所有能够做的，你也招待人家，接纳人家，你也小心谨慎自己的话，你都做得非常好的状况呢，还是有人会迷失的。他也许不会因为你我迷失，可他会因为世界或者是其他的没有做好的那些基督徒的一言一行而迷失的，还是大有人在，还是会有人迷失的。最后呢，我们就必须谦卑的去寻找这些人。耶稣在这里用那个迷失的羊做了比喻，有一只，一百只好，九十九只好好的，有一只迷失了。耶稣在这里用一个非常夸大的、不合经济效应的，因为我们做生意的人都知道，我买了一百个，坏了一个，我可以损失一个，对不对？1%的损失承担得起。可是呢，在耶稣的眼中，1%的损失都承担不起。他为了那一只迷失的羊，他把那99只乖乖的羊放在一边，只是为了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耶稣在这里把我们所有的观念都打破了。对牧师也是一样，我们常常教养孩子也是一样。我们有两个女儿，50-50，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呢，有一个会比较听话，有一个可能比较不听话。那我们常常会说，有一个比较容易爱，另外一个比较难爱，你们都了解我的意思。那些不太听话的孩子，你的确很难去爱他。那听话的孩子，你就很自然而然的去爱他。那迷失的羊一样，这个羊常常迷路的，太不可爱。哦，99个乖乖的羊，好可爱。耶稣在这打破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事实上呢，每一只羊在神的眼中有一样的价值，不管你是乖乖的、不听话的，一样的价值。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呢，就是为那只迷失的羊，否则他就不来。所以呢，我们要谦卑的去寻找。那我们常常不愿意去寻找，是因为第18章的第10节，我们就轻看了，看清了这小子的一个。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个最不听话的羊呢，他在天上仍然有他的代表使者天使在神的面前。耶稣在这里讲了一句话，说人子来是为了拯救什么？失丧的人。所以他才讲了这个迷失羊的这个比喻。耶稣虽然用这个比喻很夸张，可是他要把我们注意力集中在那个我们要去寻找的那只羊。那99只不需要你去寻找，你需要寻找的是那一只因为人的软弱而迷失的羊。迷失的羊是耶稣来到世上所要寻找最主要的对象。主耶稣的寻找呢，不是对我们良善的一个奖赏， 而是他决定了无条件去爱我们的结果。主耶稣寻找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值得、配得他来寻找，而是他舍己的爱催逼的他来寻找我们。这种寻找唯有谦卑的主才能够做到。最后呢，我就用一个有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神学家所说的一句话来做结束，他是对耶稣这位牧者的描述，这个牧者如何的来寻找。他是这么说，耶稣有一颗牧羊人的心，他是跳动的纯洁而慷慨的爱，他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而成为你我的赎价，他有一双牧羊人的眼睛，他能看到整个羊群，甚至不会放过那一只在寒冷的山上因为迷路而流浪的那一头可怜的羊。他没有看，他没有，就是说他眼目仍然注意在那头羊的身上。他有牧羊人的信实，他不会失败或者是放弃，他不会让我们感到了失望。当他看到狼来的时候呢，不会自己就逃跑。他有牧羊人的力量呢，他能够把我们从魔鬼、从狮子口、从熊的爪下呢，能够救出来。他有牧羊人的温柔，没有一只小羊他不会去怀抱，没有一个圣人软弱到一个地步呢，他不会温柔的去引导，没有一个灵魂是虚弱到一个程度呢，不能在他里面得享安息。他的温柔使人伟大，事实上不只是他的温柔，耶稣的谦卑使人伟大。所以在今天这段的经文中，让我们再一次的，已经上个礼拜已经提到了谦卑，我们要再谦卑的去想想，耶稣在门徒看到荣耀的这个状况之中，仍然流露出自己内心的骄傲，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天国里最大的人就是那一位愿意谦卑的人。求神帮助你跟我，让我们在谦卑中能够彼此的接待，彼此的接受对方，然后我们能够小心谨慎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要使人家跌倒，然后让我们愿意走恶里路，去寻找那些在所有环境中迷失的那些神的儿女。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来仰望你，我们来求你垂听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的祷告，不是因为我们的良善你来到世上，而是因为你的爱，使得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灵魂。我们继续的求神你看顾你自己的教会，我们特别在祷告中已经想到我们教会中弟兄姐妹在旅游中的，还有在肢体软弱的，求神你来帮助。更重要的，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凭着信心来到圣殿来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够逐渐的恢复我们在疫情前的敬拜，我们人来敬拜，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你，我们来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那荣耀的君王，你是那一位即将来的审判者，让我们能够来期盼你的来临。 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